今天我们要来访问一个走遍世界无数国家与大陆七年音乐流浪者 Kagami， 分享他过去这几年来如何在流浪中自学成才，以及追寻世界原住民音乐的旅程中学会料理、制作衣服、吹奏长笛、吟唱，从流浪中学到的生命领悟，以及他用什么方法来跟世界各地的人沟通，你们会喜欢的。你梦想旅行全世界，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始吗？
你向往充满自由自在的浪游生活，却找不到勇气踏出舒适圈吗？
与我们一起聆听许多不同浪游者的故事，
来与我们一起
浪游天涯。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游天涯的节目。今天我们有很特别的来宾，他叫 Kagami。
Hi，
在吗？嗨， Kagami 是出门的朋友，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跟他聊天。那你们出门你在吗？出门，
嗨，我在啊。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嗨，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我是在 Rainbow 认识他的，第一次跟 Kagami 见面的时候是在2018年。
Okay.
在我记得是没错的话是在苗栗。
哦，台湾的，对吧？台湾的 Rainbow。
对啊，台湾的 Rainbow。
没错。
那 Kagami， 其实你的名字好特别。
对。
那个是什么，有什么意思？你怎么取那个名字啊？
其实背后有一个蛮小的故事。就是在大约八九年前，我看到一个小故事。那他说，古老的日本呢，有一个说法，就是古老的日本非常重视三样物事，分别是武士刀、黄金以及镜子。武士刀呢，象征的是武力、权力，黄金呢则象征着资产、物质的力量，最后一样镜子则是象征着自省、反省的力量。在这三样物事里面呢，古老的日本人、日本文化最重视的是镜子，也就是映射自己、照见他人的能力，也就是 projecting, reflecting, and improving。对我而言，就是八九年前的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这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于是我就取了这个名字。
哇哦。我Kagami， 我是一个外国人啊，所以你可以用一句 sentence 可以讲给我听吗？就是用英文，我听不太懂啊。
我要全部吗？
不用，就是 like just simply just explain to me.
Okay, simply just so Kagami means improving, means mirror, and which means like in Japanese.Kagami means mirror, and because they are very care about the improving and reflecting, and that is the personality or the skill that I want to have, the personality that I want to be. So that's why I choose the name as Kagami.
Got it. 我懂了。我刚刚听了有一点懂，就是可是我没有很 sure， 没有很 sure。
我是一个 white face。
Truman 给我就是你的 Facebook 的连结，我就看到你有一些照片啊，我有看到就是
你可能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很不一样嘛，以前你是短头发，现在还是长头发嘛，对不对？
最近又变短，很最近的最近。但是跟一般人比起来算长啊。
我去美国的时候头发就很长啊，因为我不想剪啊，因为很贵啊，又剪了不好，又要给小费又贵，我就不剪啊。
我都自己剪的。
自己剪。
那我随身带两把刀，打薄刀跟剪刀。
Truman 的头发也是很长啦，你可以帮 Truman 剪的。
如果他想剪的话。
我没有看过 Truman 的短头发，其实我认识他那么多年都是长头发。
这样子他才可以这么美丽啊。
对啊，漂亮。Anyway, 那你可以形容你怎么变成那你现在的自己吗？
OK 好， 我想想看。好，如果要以这个 topic 去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不知道之后的观众会不会在那个 blog 里面的文章看到一些关于我的照片。那对我来说，我其实蛮我是一个视觉人，我以前是一个视觉人，也就是
喂等一下，视觉人是什么？
For me, the audible sense for me is the number one importance priority of my sense, but I was used to be a visual person.
Okay,
视觉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OK。
对，然后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大概小四小五的时候，我就曾经跟我妈要求说我想要买西装。
嗯，哦 ，OK。
然后我妈就一副很就是 confusing 的 face 看着我，然后她就觉得怎么会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应该是要穿球鞋牛仔裤。然后最好要有点破破的，然后可能要就是颜色可能要很 shiny 的，总会小学四年级就想要买西装，然后我就跟他吵了很久，总而言之，最后他还是就是给我买了一个就是看起来很不怎么正式的一个衬衫，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不开心这样。那反正总而言之，我发现我在这七年的形象变化很大。我在最一开始旅行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进行一个徒步10,000公里的专案。
嗯，
对，那个时候我
10,000公里目标都是要走10,000公里的。
Yeah, 10,000 kilometers by walking.
OK.
然后 at the moment,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短发。然后
那时候你几岁？那时候你几岁？
22岁。
二十二岁，那你现在29
岁上下？我现在29。
29 OK。
嗯，反正差不多。对对，因为我在那边大概一年左右嘛，所以是23岁左右。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在一开始旅行的前两年，我都是短发，而且那个时候我是穿着。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丹宁，就是牛仔装，全身都是牛仔。然后，而且我那时候戴手套，然后穿就是那种，看得到会露一小段那个最后的指尖的那种手套跟登山鞋。
哦，
对，就是一副就是好像要去攀岩或是 hiking 的那种重装。后来我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服装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language 吧，或者是一个对外的一个 window，因为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展览，也就是当人们看见你的第一印象，其实是透过你的服装，然后你的发型、你的气场。所以我在这几年。随着我的性格跟我生活的样貌、旅行的方式不断的在转变的同时，我的服装也不断的在修正。
那你的 内就是不是只有外表，那你的里面呢、啊？就是你可以形容，就是以前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啊？
嗯，以前呢，我一直想要变强。我在很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变强。
哦、oh, ，strong 吗？这是 strong。
Stronger。
嗯。
I want to be stronger.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你说身体吗？就是 muscle 吗？变
no
变
no， 因为在中文里面有一句谚语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哦、oh, 我听过。
那我哎不错。
拜拜哦我知道这句话。
拜哦。然后我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开始就有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很多人。帮助人需要很多能力嘛。
嗯。
然后先有余力才能帮助人嘛。那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人，要帮助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就是想要帮助人。那所以要怎么办呢？那只好先把自己变得强大。所以那我就去读一万本书，走一万公里好了。
哦、
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是这样。
啊、哦、，OK， 那动力就是哦，我要出去走万里路。OK， 好，
万卷书呢？有万？那你读了万卷书吗？
我跟你讲，万卷书在经过我就是精密的计算之后，发现如果一天读我记得好像那时候算的是三天读一本的话，我需要花31年又7个月才读得完一万本书。
嗯，
然后我是那时候是真的很认真，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一万公里徒步我已经达成了，但是一万本书这件事情我后来觉得好像没有一定要这么 straight 的原因，是因为比方说光一本圣经或是一本道德经，其实它就可以花很久去琢磨那里面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或者是如果一本书的话，比方说一本漫画它也可以算是一本书，所以我觉得数字到最后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意涵，所以我没有非得一定要就是很固执的去完成这个数字，所以最后我就把这个一万本书的目标放下了。
旅游过，浪游过哪些国家？
差不多7年，然后我是从7年前的。12月26号，反正我不记得是确切是哪一年，但反正就是我21岁的尾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12月26号抵达日本，那是我环游世界的第一个国家。
哦，那你旅行过哪些国家呢？
要全部讲吗？
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知道一下你的经历这样子，
对，
比如说数字啊，那大概你还记得大概旅行的国家的数字是多少，或者是还有那是哪些地方，是哪一个哪几大洲？如果真的很多的话，
日本、南韩、北韩、中国、香港，然后寮国、泰国、缅甸。然后印度，然后那个 Slovenia 斯洛维尼亚，然后 Slovakia 斯洛伐克，捷克、匈牙利、瑞典，挪威、丹麦，然后反正欧洲这些国家，然后加拿大，美国，然后还有那个隔壁那个 Bolivia。右边的那个国家跟台湾有邦交的那个国家，我有一时想不起
来。哦，我记得，不叫乌拉圭，是叫
巴拉圭，
对不对？
巴拉圭，
巴
拉
圭，
巴
拉
圭，
巴拉圭，
重，对。哦，还有去过古巴跟那个 Dominican Republic。
啊，
对，
那你刚刚有说到北韩，那你怎么进去北韩呢？
我也好奇。刚刚
我在中国的。朝鲜族自治区，然后就是有人知道朝鲜族自治区吗？反正就是大部分人都知道西藏自治区、蒙古自治区、新疆自治区，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在东北有一个地带叫做朝鲜族自治区。 那这个朝鲜族自治区跟北韩只有一江之隔，也就是传说中的鸭绿江。我去到那边，我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去北韩。那我在那边边境有遇到，就是做那个trade 贸易的商人，然后他们用那个叫做什么 business visa，
嗯，
对，然后就是进去这样子。
那你去了多久啊？在北
韩？那个时候差不多10天左右，
哦，
也没有很长。
哦 ，OK，OK。
对，
那你进去你的时候，有人去监控你吗？有人去？
那个时候是跟着一团，跟着那个商人的车，然后商人他们就是基本上是没有监控，但是反正就是去的地方也是他们平常去的地方。对，
对啦，北韩不能自由行，一定要跟团去啊。
但那不是跟团，跟团是 tourist visa， that's different。
哦，他是 business visa， 厉害哦，厉害哦。
因为 tourist visa 是 for sure 一定会有一个人会跟着。
非洲你还没去过之外，其实大部分的
都差不多了，
都去了差不多了。哇，wow, cool！
我本来这一次就是要从印度一路就是过去，非洲，但是就因为疫情，然后也刚好也。身体也觉得是时候休息，然后心灵也是，然后就觉得好，那就回来这样暂停一下
啊。
嗯，对啊，那我知道我看到照片啊，Kagami，我看到照片你是可以吹flute， 就是笛子，我刚刚学到那个字，
嗯，
出门帮我写的笛子。那除了那个以外，你可以还可以玩什么音乐有音乐器啊？
其实。对我而言，不是对我而言，对于音乐而言，所有的音乐是同一种语言，而在音乐里面有三个类别，分别是节奏、旋律、和声。那其实这非常简单，大家不要被这个三个名词吓到。节奏呢，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就是节奏，对，打鼓是一个节奏，或者是拍手是一个节奏。
嗯，
对，然后反正就是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也都是节奏，这是节奏。旋律就是发出声音音高的，比方说你的喉咙就是旋律。然后钢琴、小提琴、手风琴这些都是旋律。
嗯，
和声就是一次可以发出超过三个音以上的就是和声，比方说吉他一次可以按三个音以上就是和声。嗯，那对我而言，在所有的乐器里面，我专精的是旋律，所以只要能够发出不同音高的乐器，基本上对我来说都是同一种语言。
哦，哇哦！所以你是一个在台湾，你是一个音乐家。
是不是家不知道，但是我是一个音乐人。
那你去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玩音乐啊？在火车站，当一个不知道怎么说，
街头演出 busker
啊，街头艺人呐、啊，街头艺人，
嗯，
对，街头艺人，对，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在街头表演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路人的那个太 random 了，
嗯，
就是大家的目标是要回家或去上班，要吃饭或是买菜，但是他们并没有抱着一个哦，我今天要去听音乐的一个心态去走这条街。
嗯，
所以我的 busking 的经验，没有到非常多，我也并没有以这件事作为主要的目的去旅行。
嗯，
不过我确实在世界各国有过一些经验，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印度跟维也纳。
那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
对，反正有一次很好笑，就是我在奥地利的莫扎特的故乡啊，萨兹堡。然后在萨兹堡那边，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然后。我一看到那个景，我就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 过去的旧情人曾经在 这一个就是风景然后拍过照，然后放在他的大头贴。然后我一看到那个景我就知道啊，就是这里了。但是我去到沙子博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就是那一个风景。然后但是后来我跟那个旧情人就没有再联络，所以我看到那个风景我就很有感觉。然后那时候晚上大概11点多、啊，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就是为了此情此景，对对，奏一曲这样。然后 你知道欧洲嘛，就是治安不是很好，晚上十一点多通常没什么人了。
嗯，
然后结果就是想不到，就是我就很有感觉，然后就是自顾自的在那边就是演奏，就是赚了差不多50几欧吧，也就是台币2000多块这样。
啊，我在 Strasbourg， yeah， 我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那就是可能路边的人应该也感受到我，就是我满满的就是情感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赏金也不错。然后重点是重点嘛，就是插曲，就是在中途呢有两个看起来是年轻打扮的制服的那个两个小女生，她跑过来就她就跟我讲一串很快的对话，就啦啦啦，然后说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啦啦啦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然后就说 English， 我说 yes English please， 然后因为他们讲德文嘛，
对，
然后讲English English please， 然后就后来他就问我说你准备要表演了吗？因为我说一下嘛，我说哦，对对，我准备要表演了，然后就他们就很期待，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 ，Do you have a snack？ 然后说哈，like snack，like snack，like animal snack？ 然后他们就说 ，Yes，Do you have snack？
哦 ，snake，snake，OK，、okay，
对对，
蛇，OK，Do
you have snake？ 然后我就。No, why？ 然后就 No， 然后就是很沮丧的离开了。然后我就还不了解发生什么，因为我吹笛子嘛，而且我是亚洲脸孔嘛，在欧洲。然后就后来就是我看着他们背影，大概过了20秒，我就突然懂哦，他们觉得我是印度吹笛人呐、
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你那时候晒得很黑吗？
没有啊，我一直都是差不多这样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以为你是印度人啊？
他们应该都觉得只要是亚洲人都一样吧，都会那个功夫啊，都吃咖喱这样。
你去过这一些地方，进过那些就是。不同的经验，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吗？或者你有没有特别学到什么东西？
如果以这个问题来回答的话，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的最直接的是，我发现不管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人，然后他们通常聊的话题都非常的有地域性，也就是举例哦，比方说通常在巴拿马的人都会去聊隔壁的国家，比方说就是古巴的人都怎么样啊、或者是墨西哥的人都怎么样、美国的人就会聊加拿大，然后台湾的人就会聊日本，日本就会聊韩国，韩国就会聊中国，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在这些聊的过程中，有很多时候的那个日常的对话跟聊天，我发现有很多都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什么是相对概念？举例哦，比方说有一些人会说西方教育都很好，或者是比方说日本人都日韩的人都很守规矩，欧美人都很自由，类似这样的概念，或是南美人都很热情，是一个很感觉的东西，它并没有就是很精确的说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去叙述，然后以及它的对比是什么。对，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聊国外的事情都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以前我会觉得 有很多的讯息跟大家在聊的事件，我会无从去判别，就是到底国外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是不是国外生活的都跟在这一片岛上的人生活的很不一样。所以我要讲重点了，就是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是，在旅行的一开始，我总是会在世界各国去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的人，我总是会不断的去问，为什么这里的人吃饭这样吃，建筑这样盖，想事情这样想。可当旅行七年过后，我发现在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角落，不论他们吃什么，建筑怎么盖，他们怎么说，穿越表象看见本质，我发现我们内在的组成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很多的情绪的课题都是一样的。我不管去到世界哪一个国家，我总是听到任何一个国家人都在讲其他国家好像是很好No matter which country 然后我总是听到哪一个国家说，哦，你知道吗，瑞典的教育很好，然后瑞典的人就讲说，你知道吗，芬兰教育很好，芬兰教育说，芬兰人说，你知道吗，美国教育很好，然后美国又说，你知道吗，东方人的教育都很好，你看他们的数学那能力那么强，就是他们很会背书，然后什么什么，那我们太自之类。
其实我也同意你说的，就是我是在美国长大嘛，我来台湾，有时候我就碰到台湾人，哦，有好几个哦，
对，
哦，美国比较好啊，然后我都会说没有，我觉得是各有各好，他就会说。哦，你很会说话。我说 ，no， 是各有各好，美国有美国的好，台湾有台湾的好，
对，
是各有各没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全是美的。可是以前我在美国长大的时候，真的我相信有一个地方是全是美，就是美国
paradise，
以为美国是最厉害的。我以前长大就是这样。可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很同意。
对，所以我最后发现，不论什么国家，我以前看到的都是不同，我最后看见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是好或坏，因为好或坏都只是感觉，而不是一个事实。
你是什么时候，还有是有什么样的机遇，让你开始踏上这样子的一个玩音乐的浪游之旅呢？
老实说，我一开始是先做料理。
哦，你是不是在台湾之前已经会音乐，还是你在路途上学的？
我是在三年之前开始玩音乐的。
哦，在路途上面学的 ，OK。
然后就是我所有这些技能全部都是自学，所有包含语言啊，然后我后来有就是有做一些衣服，有玩料理，然后有玩音乐。然后这些就是等等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学。
哦，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对啊，那你音乐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又是什么样的故事触发你？
首先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旅行到后面，我发现我好像需要一个东西去跟人家交换。或者是我也想要分享一些什么。料理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奇迹，就是只要你好好认真的准备三个小时，然后围在你周遭的所有的人就会很开心至少三十分钟。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我竟然可以制造快乐，这件事情真的太神奇了。
你说料理吗？料理，
对对对，
OK，
就是我透过料理这件事情，我真实的制造快乐，然后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太神奇了。对，然后我就开始做料理，做了大概差不多三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有点无聊了。因为就是料理就只有，不管你是业余的厨师还是专业厨师，你料理就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好吃，一个是不好吃，没了。然后我做了两三年，最后大部分人都说好吃好吃，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重点是我会为什么会开始做料理呢？很简单，因为那时候我在欧洲旅行，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们都是比较东亚文化的习惯嘛，就是通常如果有人邀请你去，你朋友邀请你去他们家，通常第一个问题开门进来会说什么？哎，你要喝茶还是喝咖啡嘛？那你肚子饿不饿嘛？对不对？嗯。如果你这时候说饿了，那一般东亚人会怎么回答？哦，你等一下嘛，我去准备嘛，对不
对？
对
啊，对对。
结果在欧洲完全不一样哦。打开门第一件事就问你说：“哎，你要茶还是要咖啡？”哦，我要茶。那你饿不饿？我饿。哎，听说你们亚洲人都很会做饭，我们家四个人。然后我就哎，怎么变成我煮饭了？对，然后反正我就是不断的有机会，然后就是做台湾的一些料理，然后给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嗯，那我干脆来做料理，跟大家交换分享好了，这样。
哦，你是这是第这是朋友家还是 couch surfing 的朋友家？都有，
就路上遇到的人，我不太靠 surfing。
哦 ，OK， 路上遇到的，
对，因为徒步会遇到很多人，对你很好奇嘛。嗯、
对了，对了，然后他会说，你住哪里？你说不知道，没有计划。然后他们就说，哦，住我家，这样吗？
他说你等一下要去哪？我说看我走到哪。然后那你晚上要在哪里睡？我说看我走到哪就在哪里。路边吗？嗯，对啊，不然呢？那不行，那很冷呢。那怎么办？那你来我家好了，大概是这样。就他们会犹豫一下，嗯，那你来我家好了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就是大家会很开心三十分钟嘛，可是就是我在想说有没有什么可能我可以让这个快乐的时间延续。嗯，并且就是因为有的人吃东西蛮挑的。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吃饱了，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有一个更随时随地能够让大家就是觉得很喜悦的一个可能。
嗯，
然后我很喜欢音乐，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玩音乐。
旅行的时候，那你找很难找那一些 musical instrument 那一些音乐的器材，
乐器
乐器。
你是怎么找到你的乐器的？
还是你就随便拿一个东西就可以打 beats， 可以打 bongos？
我都自己带我的乐器啊。
笛子吗？你笛子是你一开始的第一个玩的乐器吗？还是
对，是笛子是我最一开始玩的乐器。有个重点就是我一开始是料理是想分享跟，
嗯，对对对，有。
然后我觉得最后。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后面不断在做这件事，是因为我发现，就是你在去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就是你认识世界的同时，你也认识自己。那我觉得任何一种技能、技艺，都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借物修心。
嗯，
因为就算是同样的，就算同样都是在玩料理，或者同样都是在玩音乐。有的人可能非常重视摆盘，非常重视那个气氛，可能他味道是就是 OK 普通，
嗯，
但他就是觉得就是那个看起来很漂亮很重要，或者是他可能会非常喜欢某一种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某一种特殊的香料，然后有的人就追求味觉的极致，
嗯，
然后有些人就是追求就是怎么样搭配，比方说要配什么酒或者配什么咖啡，嗯，对，然后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记忆里面会看见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嗯，
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去拥有一门以上的记忆，然后去跟世界各国的人交流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对了，是因为音乐是一个国际语言嘛？
对，就是你会发现在同样的一件物事上，嗯，不同的人会有很大的落差去诠释同一个概念。我在玩音乐的最一开始的前三四个月，我曾经试着要学看谱，就是那时候蛮辛苦的，因为一开始乐器也不熟，然后手指也动得很慢，又就是手要一边动，然后一边要注意呼吸，然后呢，你眼睛也要跟着那个乐谱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忙很累这样，然后到后面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I'm doing？ 我就觉得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耳朵的艺术，我怎么就是 眼睛这么累这么忙呢？然后后来我就全放弃了，我就是现在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看谱，就是纯听这样。对，
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你这一种的人生啊，这一种的 lifestyle 啊，那你家人的看法是怎么看的？
嗯，其实我没有家人，我的母亲在五年前过世，五六年前过世。
那你的朋友呢？
我的朋友
亲缘啊，朋友啊，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哦，你怎么可能这样做啊？那钱呢、啊？怎么赚钱呢、啊？就是因为我也是，我跟春文也是，常常去流浪啊，常常去比较长的旅途啊，就是很多人都他就会告诉你你不可以嘛，因为他自己也不可以嘛。那你有听到这种的声音吗？
嗯，好像没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好像不会跟他们往来。
直接走掉。
我觉得在我身边的人都每一个都是，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因为我在古巴进监狱啊，然后在南美就是七张机票回不来啊，然后发生各种各样的在那个当下觉得非常可怕的灾难。然后但是哦，比方说我在印度也是就是没有钱回来，然后我就是借了10万块买了印度回台湾的机票，超贵，因为疫情。然后就是好多人的帮助，然后就是我有几次就是我真的觉得哦，比方我反正我各种苦难，对，然后就是我每次我就觉得我干脆是不是就回去了，我就回去休息，或是我就放弃了，放弃这一段之类的。然后每次我就问说，我觉得我好累哦，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好累。然后我发生什么事情，被偷、被抢、被洗劫、被干嘛？然后我朋友就是每次他们回应都是说，啊，真的假的？那你赶快回来，你哪时候要回来？好久没见到你了。就是他们并不是不支持我，他们反而是他们觉得我好辛苦，然后对，就是他们都很期待，就是听我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每次他们回来就说：“哎，你赶快跟我们讲一些故事，这样。”然后就觉得，就听他们这样讲，然后我就觉得深深被支持，被支持。然后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我身边亲友就是没有他们，我可能走不到今天，这样。
对了对了，我妈妈也是觉得我去旅行啊很辛苦一样。
觉得他们都很可爱。
旅游的时候，应该说流浪的时候，有没有想家过呢？像刚刚你说到，我之前也没有听，也不知道说你在巴西有被关到监狱的感觉。
古巴
监狱过了，
古巴。
哦，古巴，对，古巴被关到监狱的感觉，或者在印度的时候被困在疫情被困在那里的时候，
对对对，想家哦，我超想的，而且一直都很想哎，我觉得我现在在台湾真的太爽了，
好像出门一样，在南美的时候联络我，哎呦，那个哦，很想吃素食啊，这边很多蚊子啊，又没有素食吃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我在台湾永远不会无聊，就是好多活动哦，然后好多。
现在住台北吗？你现在住台北还是台南还是高雄？
我现在此时此刻住花莲，刚搬过来居。
哦，花莲是好地方，我也住过花莲呢、啊。
嗯，对，然后就是很多活动。然后大家都很愿意互相协助，就是那个社群性很强。就是其他国家，我觉得人跟人的距离也好，或者是彼此的那个独立性比较大，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点 disconnect， 就是有一点孤单的感觉，有点 solitude 的感觉。
那你现在在花莲在哪里？
花莲目前暂时在花莲市，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有音乐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工商服务。
哦，在哪里啊？你说你每个礼拜三晚上7点？
这个礼拜是第一次举办，然后反正我们可能是会希望是，如果没有下雨，不会太冷的话，我们会每个礼拜三晚上七点在沙婆当，然后我们会生火，一起玩音乐，一起唱歌，一起跳舞。
哦，然后在那个学那个篮球场那边吗？
不是，沙婆当是一个在瀑布附近。这礼拜因为就是好像貌似有点小下雨，所以我们就改在室内，在慈恩艺术村。
我有一个问题哦，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哦。
你说，
那如果你有 power， 你有能力，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总统啊，一个国家的总统啊，比如说你是台湾的总统啊，就是你很有 power， 你会想改变什么？
如果我很有权力是吗？
对哦，权力，对权力，
因为 power 有很多种，如果有超能力跟权力，
哦，对权力，
如果有超能力的话，我希望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是男生，其他都变美女。开玩笑的，
那个是 super power， 对
对对，那是 super power。如果我很有权力的话，我会希望所有第一件事我想到的就是所有的老师如果有硕士以上学历必须要全部取消他们教师资格，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老师是以经传经，也就是他读到很高学历的东西，然后把课本的东西然后再次就是复制然后贴上给下一代的学生，但是在这样子时代跟时代的变迁下，我觉得就是这只是在有点像是那个念经的机器而已，就是就是重复的复诵这样。
所以你说意思 eliminate their degree， 不让他们在学校教书。
我觉得身为一个老师应该要有很多的社会经验，然后很多的行业的从事的心路历程。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answer. That's a very good answer.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的答案。现在比如说我前几天我就看那些 online tutor， 那些 teacher。Oh, I am a graduate of Cornell University. I have 2 master degree, blah, blah, blah. Now, how can you help me with my English? How can you help my English to be better?
Yeah.
你有那个 degree， 有那个 PhD， 然后呢？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件我会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所有的老师应该是要有经验，并且有热忱。
而且不同的经验。
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会希望用各种方式去不断的质问，不断的询问所有的台湾人，就是你觉得你是谁。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在世界上，在政经条件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不管从任何一个方面讲，那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也是最令人忧心的地方，就是台湾有很大的 self-identify issue， 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就因为这样有很多的人很愿意走出去，跟很愿意用不同的方式去探索世界，去做社会运动、环境运动，然后很愿意就是去创造我们想要的体制、环境。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地方，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是很困惑自己是谁的。所以我会推动很大的经费跟资源跟专案，去让台湾人不一定要有答案，但是我会希望台湾人可以不断询问，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方面询问自己，我是谁。
其实你刚才这样讲，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寻找从迷失开始。我们要迷失，就是lost。当我们有 lost 的时候 ，get lost 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说啊，我是谁，然后才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寻找的这样的一个 journey， 这样的一个旅程。
我有迷路才能找到自己的路。
对
对对对，没错，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其实我们的灵魂，这是我认为啦，我们的灵魂其实都知道。我们是谁， 但是为了能够有体验这样的一个旅程，一个不一样的旅程，所以说去得到这样的体验，所以我们都会忘记了我们原本这个来这个世界的游戏，然后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迷失了，然后所以我们才开始踏上寻找自己的这样一个旅程。其实我还蛮想要听你的故事，就是古巴的，你怎么被关进古巴的事情这样子。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说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最后一个问题，流浪、浪游、旅行对你的意义，如果说你要用一个简单的，你有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话、一个句子，来你过去六七年来这样一个旅行的一个经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呢？
我不知道这句话跟这七年来的总结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这句话是在音乐里面找到的理念或理论吧，或是一个宇宙的真理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对我现阶段的人生来说，它可以涵盖所有一切的事情。然后这句话就是一即是全，全即是一。
那如果我们听众想找你联络你，就是你想听你的音乐，
对，
他们怎么可以找到你呢？
我现在其实是有一点是接近在闭关状态，因为我今年打算出我的第一本书以及第一张专辑。对，然后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的故事以及我的想要听我的音乐，欢迎就是随时在万里行星奏鸣曲的粉丝页，然后可以寻找我，然后可以给我就是演出的邀约，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就是怎么样的演出或演讲，然后是你喜欢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合作。
哇哦，那你的这支连球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那听众就可以找到你咯。
好的，
今天真的很谢谢 Truman， 很谢谢 Gagami 哦。
谢谢 Duncan，
谢谢 Gagami，
谢
谢 Duncan。
你现在跟听众说拜拜咯。
好，拜拜。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谢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请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在 Apple Podcast 或 First Story 上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也记得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一起帮助我们让更多人实现他们浪游天涯的梦想。